对啊 ，OK， 那这首诗歌呢，就是这个 Bill Preston 他在1974年所写的这首诗歌啊。其实他在赞美这首诗歌呢，是在赞美他的妈妈 ，You are so beautiful。那么后来就很多人也把这首歌来唱。那么那个戴安娜，伦敦的那个戴安娜去世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歌手他就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也唱这首诗歌 You are so beautiful 呀。那这首诗歌跟今天第四章就有一个关系，第四章呢我们就来到他们差不多呢这对新人呢就要结婚，三个礼拜记得吗？哦，所罗门的轿子就很多人，60个勇士就抬着那个轿子，他们就出现就来迎亲的这个队伍。那我们就讲到那个轿子呢，那所罗门就精心的去设计那个轿子、哦、用这些什么做的。那更重要的呢，说在里面所铺的这个爱情呢、哦、他所铺上的是那个爱情，所以他很精心的去预备这些、哦、迎接他的这个新娘，就是因为他所爱的。然后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比较进入到突然间他们之间呢、哦、就更加的就说已经来到这个洞房花烛的时候、哦、但是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里面就会跟我们提到这个背景。所以你再想象从两个人的相恋的恋爱一直到他们结婚，现在娶亲的队伍来了，然后迎接他的时候呢，就他们就说就进入到那一种的他们的夫妻新婚的那一种的生活。那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就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的境地的里面、哦、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哦哦、当我要叫的时候呢，那林慈欣牧师就问我你在叫什么，我说我在叫雅各，他就很新奇的看着我，他说诶不简单哦，他说我很不好意思叫，我说为什么，他说从头讲到脚。那我说啊，当然我说我不会讲到这么露骨，不会这么露骨。他说啊，不过我们从这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里面来看，跟有一些方面呢，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哦、啊，给我们教导是什么？那么啊，我说我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探讨这个雅各书，哦、啊，这是要给我们学习。那今天在这个课里面，虽然第四章你在读的时候呢，前面就讲到一个赞美。所以他有一个很，这雅各书就有一个很多的一些的啊这些的赞美呀，所以我们就会讲到这个赞美之歌。那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常讲这个交叉的平衡，这边讲到婚礼跟洞房之歌的时候呢，那就提到他们，所以你从第四章的第一节跟你对比四章的第七节，他讲到他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美丽。第七节，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对比这个跟这个的时候呢，上个礼拜讲到罗蒂高硬，记得吗？两片面包，那如果中间没有咖呀，没有牛油的话，讲完之后呢，和冰秋去喝咖啡就吃面包了，呀。Yeah, 所以那一个的时候呢，就想说，如果没有这个呢，咖呀是那个面包是没有味道的，你需要有咖呀，你需要加上这个牛油才有那个味道，在一个。婚姻的生活的里面也需要有这一种，所以爱情真情很重要。那这边他就讲到那个赞美的时候呢、哦、他就讲到叫你很美丽的时候呢，你对比第一节跟第七节，我的叫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然后加在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他就讲到这边呢，就从头讲到胸部这个地方、哦、头讲到胸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那就形容他的家有，他的这一位他的爱人是多么多么的漂亮。在这边的时候呢，我要讲说我们不是用一个很色情的眼光去看待。那圣经我就讲他的启示说，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把这一卷书当作待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拿来读，他们读的不是讲到那个爱情，而是从那一种的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里面呢来看待，是说上帝何等跟他们这样的一种的亲密，亲密到怎么样呢？就好像这样的一个男人看他的这个新婚的太太，这个美丽的妻子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那一种美，那上帝更能够看透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是赤身露骨露体的，上帝可以看清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就表示说那样的一种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圣经也给我们教导，那么一个男的欣赏一个女孩子，我们能够在怎么样的地位里面我们可以欣赏，只有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一个还没结婚的，你放进去看一个女孩子的身体的时候呢，发觉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你变成是一种的很用色情的眼光或者很污秽的眼光来看待这事情。圣经所给的说那一种的认识完全的时候的明白了解的时候，那只有夫妻两人彼此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这种羞耻。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神使亚当沉睡的时候，就把他什么睡的时候把他身上拿了一根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之后把这个女人带他面前对他说，那男人就对这个女人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之肉。他们两个人赤身露体，圣经说并不羞耻。为什么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那是最美好最美最美的。但是在夫妻之外呢，圣经给我们看见，那这个就是上帝所不允许的。所以雅各书里面在看的，我们不是看一种人家说哎呦雅各书看见很污秽，但是上帝给我们看不是污秽，反而是给我们看见更圣洁，而这种圣洁是在上帝所许可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爱情。那这是我们所要带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在看这边的时候呢，到第四章的里面就讲到一个身体的颂歌，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讲到这个女子的身材是多么多么的漂亮，多么的美。所以赞美她的眼睛、头发、牙齿、嘴唇、两颊、颈部，甚至胸部的美丽。那洞房花烛夜的一段插曲，但这个时候呢，新郎仍然还没有碰触过这美丽的酮体啊。如果你好好去读圣经的话，他说什么？他的脸还是用面纱来盖住哦，等等这方面，所以他仍然穿在面纱、景象跟这个衣服。不过他从这边就发出这样的一种的赞美，来形容他的这一个女人是何等何等的漂亮哦，美丽。OK， 呀、yeah. ，所以我们来看。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的骄傲啊，你很美丽，你很美丽，你的眼在沙后面，好像鸽子的眼睛，头发如同激烈山下来的山羊群。那这边要提到什么东西？就讲到女孩子何等何等的漂亮，然后在那个面纱后面像鸽子的眼睛。那鸽子是形容什么呢？哦，是很内在的，很纯洁的鸽子。你看鸽子的眼睛，哦，它们很纯洁，很纯白的。他就用这样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何等何等的这样的一个漂亮。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讲，他说什么记得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说我很黑、哦、但是黑并不可怕、哦、虽然是黑，但是他黑的一种的美的那一种的气质在里面。所以他那个男人呢，他的教就对他的那一种的欣赏是何等的美。那现在呢，当迎接新娘之后呢，他对他的赞赏是什么呢？她很美丽，她的眼睛好像鸽子的眼睛一样，很内在的，很纯洁的，很柔和，很柔和的那一种，哦，这样的一种形容。那接下来她说什么呢？哦，她的头发呢，又好像从基列山下来的山羊群，是什么意思？那基列山在哪里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东部这个地方，基列山啊，这边都是一些的山丘。哦，这山丘，他说他同法行基列山下来的羊群呢，这些羊群是什么？因为都是什么黑色的，那整群从山下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在缓缓的走动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头发，你看女孩子的头发啊，这边有一个，好像类似这样的，可能就好像从远远的山丘，你看一个黑色的头发就是在动，所以他的头发就是有一点啊卷头发一样的。那远远看的时候很漂亮，很好看的，好像类似这样，他用这样来形容、哦、呀。那头发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呢，就提到头发的时候呢，头发是人的能力和一种的荣耀。还记得旧约圣经里面吗？提到谁？桑孙、哦、桑孙。那桑孙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他头发是不可以剪的，所以呢他的头发是一种的能力、哦、但是当后来呢那个菲利士人呢，透过那样的一个妓女呢，叫他什么引诱他，然后把他的头发剪掉之后呢，他就失去那个能力。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头发是人的那种能力和一种的荣耀， 而这边他用这样形容他的头发呢，好像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佳偶呢，愿意让他的那种的能力成为很顺服的，愿意将他的荣耀来隐藏起来，完全的奉献，完全的什么，降服在他的挚爱的这位男人的面前。哦，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形容。所以他说什么，头发好像基列山下来的一个羊群的这一种的形容。那第四个，他的形容，他的牙齿好像新剪毛的一群什么母羊。母羊好像还没剪的时候是这样，但剪完之后呢，很纯洁很白，就是他的牙齿很白的，刚刚洗净那样整齐，成双成对，没有单独一齿的。哦，所以很美。但是我就不晓得当时呢，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他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有一个什么，哦，可以做那个什么洗牙，还有什么做那个braces，哦，就可以绑牙，弄得牙齿很整洁。那当时也没有牙膏，哦，哪有今天什么 Colgate 啦、黑人牙膏啦，还有什么样的牙膏，当时他们应该没有。那不过他这边就形容他呢，他虽然是在一个旷野，在那边呢来看守这样的葡萄园，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牙齿呢，哦，却弄得很洁白。她说什么呢？牙齿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很洁白的，哦，所以表示说这个女孩子很会保护她的牙齿，很会照顾她的牙齿，哦，牙齿很洁白，就好像那个绵羊一样，新剪毛的一群母羊一样，很纯很白的，哦，这样的一个，哦，牙完整很洁白的意思。那第四方面呢，他说你的嘴唇像一条朱红线。朱红线你有想到什么？圣经里面有提到朱红线，朱红线又表示什么？想到什么？就业的时候记得吗？探子到迦南地去探的时候呢，那基尼拉赫就用红色的什么，就是这个朱红线把他们探子吹下来，看见吗？所以朱红线有代表一个，也有救赎的意思在里面，隐藏一个救赎在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朱红线？它的小嘴很美丽，而且这个两颊在面纱的后面呢，好像切开的这个石榴，好像石榴。那石榴有什么？里面就是有这些，然后这些呢，啊，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很喜欢吃石榴？因为它有那个 antioxidant， 哦，它有一种的抗氧，哦，在这边是很丰富的，哦，很有营养的一个这个石榴。所以石榴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探子从迦南地带回来的其中一个水果之一，哦，那以色列文化中呢，象征什么？丰富丰盛，哦，而且祝棚节跟新年时候他们必须要吃，提醒上帝在旷野中所赐下的恩典，他的恩典是什么？何等的这个的丰盛。那他们又形容这个石榴花，石榴花有六个变，好，哦，六个花变的，而且它象征是什么？好像大卫王一样的那一个，哦，他们用这样来形容，哦，就是有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呀，这个他讲到他的生命，哦，他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哦，然后他的小嘴，他的两颊 ，OK， 然后他说什么呢？你的景象呢，好像大卫的城楼，建造的十分整齐，很雅观，其上悬挂做一千个盾牌，都是勇士的武器。好像什么呢？大卫的城楼是如此怎样，很高的。这个是大卫重建的大卫塔，一个城楼，就表示什么呢？当时的妇女呢，他们的景象就比较惨，就好像这样的一个。然后说他的景象呢，就带了很多这些的，哦，一千个盾牌，哦，就是这些的银牌，哦，就好像是勇士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哦，代表这种的尊贵，哦，有这样的一种，哦，这样的一种尊贵的一种的象征，哦，他的景象，就讲他的景象，就像什么大卫的这个塔一样，是比较高耸的，哦，很好看，哦，对当时的那些人。哦，他这两乳呢，好像双生的母羚羊，是在百合花中赤草的一对小鹿。他就用他的乳啊，两乳呢，来形容好像这样的一个双生的母羚羊。像小鹿羚羊是美丽跟很优雅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哦，所以像双生的母羚羊，表示他们在构造跟形制上，他们很新称。而且在他说他用百合花中赤草的一对小鹿呢， 强盗梁鲁呢，他的柔软跟迷人的美丽，这是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欣赏，这样的一种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爱人，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是什么呢？等你梁鲁像双生的母羚羊，是在百合花中吃彩对小鲁。他说，等到晚风吹来，日影消失的时候，我要亲自到莫药山，到鲁香山去。莫药跟鲁香山，你找圣经的时候，你没有找到这两个地方，这两座山的这个名字。那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莫药是表示什么？鲁香又表示什么？我们曾经有提过，记得吗？莫药跟鲁香，记得吗？三博士来的时候有什么？有莫药，有鲁香，有黄金。莫药代表什么？预备耶稣的死。鲁香是什么？他的复活。一个是预备他的死，一个是他的复活。三博士来的时候还有黄金，预表什么？他的王权。他受死，他的复活之后，他升天掌权。所以三博士来带了三个的礼物。那这边呢，莫药就是表示耶稣基督的受死，鲁香表示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他边讲是说日影消失，我亲自到这两座山。那这边的时候呢，解经家就形容说，他就讲到说他的爱人的两个梁鲁就好像这两座山一样是相当丰满一走起来双柳就好像羚羊的一样跳跃，男人看了会很心动那这对是孪生，都表示这位女子的双乳是长得很均匀，没有一大一小，而且是非常的漂亮，很漂亮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容。他用这一种的形容法来形容这个他的爱人何等何等的美。所以他说，我的佳偶啦，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想象你就想象，那这时候呢，他们就差不多是在订洞房的时候呢，那他就想说他要来到这个山，就表示说他这时候要享受他跟爱人之间一个很甜美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性爱。那这边就给我们看，他说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时候呢，那解经家从第七节就开始说，他们就进入的发生这样的一种的男女的关系，性爱的里面。那这是在新郎洞房花烛之夜里面可以享受。所以这边我就提到说，在这个的时候呢，那上帝就给人这样的一种的恩典跟恩赐。那这个恩赐呢，那也是在上帝所赐福的婚姻里面。那上帝所救赎我们呢，不单救赎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也恢复了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形象，也恢复了特别在婚姻的关系的当中。那当时亚当夏娃呢，他们吃了这个神吩咐说不可以吃的分别上树的果子之后呢，罪就什么进入到这个世界。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罪就破坏了人之间的一种的纯洁。那本来开始神造了亚当之后，从他的肋骨造出夏娃之后，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之肉。之后他们两人，他们虽然扯身入体，并不感觉到羞耻。什么时候感觉到羞耻？当他们吃了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之后，圣经就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那不是说神造的时候呢，亚当夏娃是瞎眼的，不是，他们是看得见，只是明亮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分辨善跟恶。但是善恶从怎么来？他们是从这个吃了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他们就从这边里面来看见善和恶这样的一个。但是呢，这个是上帝所不允许的，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不顺服呢，以致罪就怎么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当罪一进来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的反应呢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把这种什么扯身入体看为是什么羞耻的，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找东西来遮盖自己的身体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身体，而且呢，他们开始是什么？就躲避上帝的面，看见吗？这是因为罪进来，所以就把这样这种很圣洁的这个，就把它污秽了，把它看作是不圣洁的把它看作不圣洁。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神按照形象造人造你，是全然美丽，是毫无瑕疵的，是没有瑕疵。所以救赎的里面呢，也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的地位神看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什么就是上帝接纳我们把我们看成是什么全然的这样的一个美丽。而这种只有在婚姻的里面呢，上帝也赐福给这样的一个婚姻。所以上帝对我们的了解，到好像刚才呢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形容， 从他的眼睛、牙齿、嘴唇，甚至到胸部的长相，上帝也都很清楚的了解我们。所以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说，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要读雅歌？那其实就讲到说，上帝跟子民的关系，上帝了解他的子民到这种的地步，说怎么样甚至我们的长相，上帝都非常的清楚哦。所以身为上帝的选民，上帝对我们是相当了解的，我们的长相、你的举止、你的举动，上帝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阿摩斯说什么呢？在地上万族当中呢，他说神说，我只认识你们，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所以因为我们跟神立过这个约，是立了这个什么永远之约，所以上帝对我们的了解。所以百姓们会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书读这个雅歌书，它的用意就在这里，对上帝对他们的恩情在那一边。所以上帝是上帝的杰作，反映上帝杰作的美意跟美丽。当上帝创造第一个女人后，把她交给第二个男人，这个亚当，他是一位多么美丽的杰作，也是这男人惊叹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美丽的杰作应该受到什么欣赏和享受。所以呢，第一对夫妻呢，对侧身露体，他们并不感觉到什么羞耻，因为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他们在神面前侧身露体，并不感觉到羞耻。所以刚才讲为什么感觉到羞耻，当罪进入的时候呢，他们就感觉到彼此侧身露体，所以他们就用什么，用树叶把身体要遮盖起来，而且躲避上帝的面。那这是因为罪进来之后呢，破坏了这样的一种的纯洁，这种的纯洁。所以在婚姻中的欣赏，如何来观赏这样的一个配偶的身体呢？神只有赐福在婚姻的当中，所以男人看女人在婚姻的里面。所以圣经常讲到这个认识、认识、认识的时候呢，上一次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也讲，认识这两个字呢，真正的原文的含义里面，认识到什么？就是讲到男人跟女人的时候，当他们侧身露体的彼此的那一种的很深入的认识，我知道你身体上的每一个构造，知道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的结构到这种的地步。所以上帝用那一种的认识，而且这个只属于在什么婚姻之中。那婚姻之外呢，这是一个污秽的一个举动。所以耶稣说呢，当如果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就动起淫乱的念头的时候呢，他说虽然还没有跟他犯奸淫，不过心里边已经犯了什么淫乱的这个罪。所以耶稣对这样的一个评论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注视配偶或者女人的身体或者男人身体的时候呢，只有在婚姻之中，所以婚姻之外呢，都在神眼中看为什么污秽的那只有在婚姻当中呢，只有神才能够赐福。所以雅歌四章里面呢，新郎被神的一个杰作忽然间就被他迷住了，于是他可以赞叹说，我的骄傲啊，我的骄傲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人类的感情在圣经中有地位是有理的，因为是什么，他是在婚姻里面欣赏神给人的一种性的一个恩赐所以他不是性爱，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污秽的，而是上帝所赐福给人类的一个恩典。而这样的一个恩典只有属于什么丈夫和太太夫妻在这个婚姻的当中，他们能够这样的彼此的享受。什么问题吗？到这里，那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里面然后第八节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称他是心腹啊。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说，他们就在洞房之后呢，他们就享受彼此的那一种的性爱。而现在呢，这个男人就对他的这位妇人，就他的太太呢，他说什么呢？我的心腹啊，以我同去黎巴嫩山，以我前往黎巴嫩山，从亚玛拿山顶，从示尼尔和黑门山顶，从狮子洞，从豹子山谷仰望。那这边呢一直用了四个山地方名，包括黎巴嫩山、亚玛拿山、示尼尔山和黑门山，这个都是在巴勒斯坦的北部的地区。那这边形容的是什么东西呢称为这些为什么呢？称为示尼尔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称这地方黑门山为示尼尔。因此是同样个山，这地方呢人烟稀少，而且是野兽非常的多。那这里就提起有狮子有豹子呢藏在这地方，所以看见这位男子告诉女子要从那个危险的山区下来，他要带他到一个没有狮子豹子跟这种野兽出没的这个地方 那你想象这个句话或者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他说呢，如果从先知耶利米书的，就会看到他一而再的预言有来自什么北部的敌人将会入侵耶路撒冷。这个北部是谁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北部，他们是什么呢？亚述帝国、埃及是在南部，还有巴比伦是在北部。帝国比喻为什么？凶猛，好像狮子、豺狼、花豹等的野兽，将会吞噬跟撕毁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上帝爱他们，他要带他们脱离那些想要吞噬他们的这一些的国家，就相同的好像现在这个男的呢，要带领他的这个爱人呢离开这个黑蛮山等等这四座的这个山，因为这边是一个旷野，而且有很多这些什么狮子呢、豺狼呢、豹的会出现这边会出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他们也感受到上帝呢拯救他们脱离亚述、波斯跟巴比伦、埃及跟这些强权，一直要怎么虎视眈眈要来吞吃以色列子民的这些的国家，他用这个来比喻然后有这些会进入他们当中呢来吞吃他们、撕毁他们。所以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不受这些的欺压所以上帝、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他们是一个夫妻的关系他们是什么男子，以色列人是女子，上帝男子很爱他的这些的女子所以他呼叫他，渴慕带他到离开危险的山区，然后把他带到一个什么是没有狮子、豹子跟豺狼的地方。到什么地方？就好像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把他带入到什么这个牛奶跟蜜之地这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你不再有残暴的威胁他们生命，而且是一个什么很宁静、很芬芳，而且是畜产这个许多的土产的一个很美、很美牛奶跟蜜之地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把他的子民带出来，也相同就好像这个爱人把他的女孩来带出来一样，带他到一个很美的地方。所以四章九节到十一节，他说：“我的妹妹，我的心腹啊，你夺去我的心，你用你的眼神，用你颈项上的一颗珍珠夺去我的心。”他说：“我的妹妹，我的心腹啊，你的爱情多么美丽，你的爱情多么美好，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料。你的嘴唇蜜蜜，好像蜂房蜜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好像黎巴嫩山的香气。”你想象这三界的时候，就讲到什么东西？上帝把他们带进牛奶跟蜜之地，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到什么东西？在那里的宁静之外呢？他们在那边呢，可以有这些有这些蜜啦，有这些当时的这些牛奶跟蜜之地整个黎巴嫩的整个的香气，这些的香料等等，这些的畜产。那如果你从这样的 Google 里面去找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他们畜产的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都是从这一个以色列地他们那边畜产的。所以以色列地畜产什么东西？死海的产品是什么？盐还有呢？那个什么泥那个是什么？是美容用的，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说中东他们有产油，油有一天会被抽尽，但是死海的那一个泥土呢是永远用不完的，而且是特别做美容就好像这方面芬芳等等这些东西上帝给他们的一些是他们的这些的资源给他们是非常丰富的，来生产这些给他们那么所以九到十一节描述这位女子身上发出来的什么迷人的香气而且她心中的一种渴望会从身上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这香味呢、香料呢是从这男子所喜爱的，所以是说上帝也把他们带进这个牛奶跟蜜之地嘛。以色列身上呢，所以从他们，上帝要从他们牛奶蜜之地，从他们身上发出那一种的什么基督的香气。那我们要有这种基督的香气而且这包括什么？在胸脯前面挂在金项链上的香料瓶所发出来的整个的这种，还有出名的葡萄酒引浪出来的美酒香味还有蜂蜜的甜美味道呢，这些都是在中东巴勒斯坦里面的一些的畜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这位女子的嘴里怎么会流出蜂蜜一般已经不断的蜂蜜呢？岂不是因为居住在什么牛蜜的地方，而且她在那儿长大。一章就开始讲到她是在看守什么葡萄园的、哦、看到葡萄园、哦、就是原本她拥有的地方。而这原本的地方是谁呢、哦、其实就是所罗门，她所看顾的就是所罗门。所以她以为所罗门是一个牧人，后来不知道原来他们所看守的葡萄园呢都是所罗门的一个产业、哦、所以产业、哦、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哦、原也就是他所拥有、哦、带回到他回来原本就是他拥有的这地方，可以发出一种香气美好的酒等等的这一些、哦、所以黎巴嫩的香柏木啦、松木等等这些都发出来的香气、哦、香气。所以十二节他说，我的妹妹我的心腹是上了扣的园子，是上了锁的水井，是封闭了的泉源。他开始的时候记得第七节，他就赞美他，你的心腹你何等的美丽。他说什么？你是什么？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哦、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就等到洞房新房新洞房之夜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就对女孩子这样的称赞，你是毫无瑕疵的。是为什么东西呢？就从这边我就看见到十二节对比的时候呢，你看到他讲是一个关闭的花园，指的是没有对外开放或是很少人知道。如果这里只是关闭的花园，有蔷薇保护着，连水泉都封闭起来，这个意思是表示他是一个处女，还未接触过任何男人。所以呢在四章七节呢，那个男的可以称赞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毫无瑕疵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就说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虽然讲到他们何等何等的相爱何等的亲密，但是呢两人都保持着这种的圣洁，一直到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当男人享受他们的性爱的时候呢，他才称赞他说，你是何等的美丽，你毫无瑕疵。然后十二节是什么呢、哦、你是上了扣的园子，锁了水井，是封闭的泉源。所以表示什么？这个女孩子不随随便便跟人在一起，而且是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男人的、哦、是一个她所喜爱。所以她称赞她，你是什么很圣洁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哦、所以十三节要说，你栽种的是一所石榴园，极美的果子，有凤仙花跟纳达树，有纳达跟汤红花、菖蒲和肉桂以及各种乳香树、没药和沉香，各样精选的香料。你是园中的泉，是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山流出来的溪水。有这样的形容，那这是他们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哦、他对那个爱人有这样的一种的形容、哦、这样的诗词透露这男子欣赏这女孩子的什么内在美。她的内在美不单单她的纯洁，也包括她的什么圣洁在内、哦、圣洁、哦、内在美。所以他对生命的一种内在美的香味。所以上帝也是葡萄园的园主，从灵异的里面来看，以色列民就像葡萄园里的葡萄树，这样的比喻在先知的那个文献当中一直很出现。所以以赛亚就说什么，听我为我所亲爱的唱一首歌，一首关于所爱的和干他的葡萄园的歌，在肥沃的小山上，我所爱的开辟了一个什么葡萄园，他挖泥土清除石头，他栽植了品种优良的葡萄。这个是谁？上帝本身就在他的子民当中，他开荒，他做这样的一个开垦的工作、哦、他也造了一个高塔做瞭望台，他挖了一个采大葡萄的池子，他期待带葡萄的成熟，不料一颗颗葡萄又酸又嫩。这是讲以色列人当他们把上帝离弃的时候呢，本来这个美好的葡萄园就产出这些的什么野葡萄、哦、就产出了这些东西、哦、所以上帝是一个葡萄园的这个园主、yeah. 所以十六节的时候呢，他就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进我的园子，让其中的香气散播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他自己的园中，享用他佳美的果子。所以到这时候呢，女孩子唱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表示男人这时候在享受他的这个女人、哦、他所爱的是女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这男子对他的一种的赞美，而且这个女的对他心目中所念慕的这位男人，原来他就是所罗门王这位王子、哦、他邀请他这本原来就是属于他的花园来欣赏他所赞美的花朵的美，来分享他所喜爱甜美如蜜 与蜂蜜，清凉甘甜的泉水，芬芳扑鼻的香气，这是讲它的原子。那其实在形容就是这个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身材哦，呀，哦，所以女人对她的爱人说，我将最宝贵的都奉献给你一样。所以做做美丽花里所有的一切，看得见闻得到感受得到，都是属于这位男人的。他可以随时进入这个花园，取他所爱的任何一个果实跟花卉。那就讲到说，因为什么呢？这个园子是属于所罗门自己所开垦的，哦，啊，现在他所享用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哦，所以这边就四章的里面就提到，他们在洞房花烛夜里面呢，这男的这女的，他们就享受彼此之间这样的一种爱情，是很纯洁，是很完美，是很圣洁的。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这就讲完了第四章哦，第四章。所以基本上第四章给我们看，刚才是提到说，当他们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的性爱的关系的里面，男人对女孩子的身体的结构的赞赏等等，而这些只有唯有是夫妻他们之间才能够认识，才能够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所以婚姻之外呢，那这是上帝所不许可的。所以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东西，是上帝所赐福的，在这种的婚姻的里面。所以雅各书给我们看见，上帝也跟他指明的关系，上帝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这个男人看透他的女孩子的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一样，哦，他可以这样的了解，上帝也对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认识，有这样的一种的了解。有问题吗？雅各书容易读吗？大概你先到现在大概一个了解了呀，大概雅各书讲些什么东西呀。如果你从灵异的里面去解释的话，你当你读的时候就看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到亲密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哦，那你如果是从字句里面去解释的话，你看见说上帝所赐福婚姻的那一种的里面，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我们应该开始的时候保持怎样，来到新郎洞房花烛节，上帝所赏赐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而你可以这样欣赏，你可以这样的享受啊。那这个是在婚姻的里面上帝所赐福的，从两方面里面去看。嗯，欣赏他美，可以啊。比如说看见这个人的脸孔很漂亮，这些东西。那我第四章所说的是形容到他从头，他看到他的什么脸部，甚至看到他的胸部，胸部。那第八节开始呢，就讲到时候其实他们是发生那种的性爱的关系，他的性爱的关系里面，从第八节开始就提到。所以他里面的形容是他们在享受那种他们在性爱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的享受。那从女子的身上，她可以感受到那一种芬芳，那种乳香的味道等等这些。It's very close, 他们在这时候他们有这一种的，就是他们在那一种的里面。但是普通还没有结婚之前，你所讲的我们对另外一方的欣赏，是对他的脸孔，这个人的，上次我们讲过，我们不是在看在外在的，我们还要看在内在美。那这是他的什么？他的气质。这个人他的生命怎么样？
如果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还去看别人女人？
如果还有女朋友，还去看别人女人？
他当时他讲
只是欣赏而已，他欣赏的一个问题是欣赏的动机是什么？看见吗？每次在问的时候，在欣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他一定是骗你的，
是啊，圣经也是讲了，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他一定骗了女孩子说没有啊，我是欣赏而已嘛。但是我们问你说为什么那样的动机啊，动机。所以常常有时驾车的时候，太太坐在旁边，为什么你不看我，你一直往窗外看啊，就是啊，看见吗啊。所以常常有时候你看戏啊什么，他都会出现，为什么呀，这些东西。但是这边所要提到的是，他不是说你在欣赏的，他说 而这种的欣赏到那一种是很入骨的那一种的，就是说完全对他的头到脚的那一种的欣赏的话呢，而这种是侧身入体的欣赏的时候，而只有在婚姻的里面是上帝所赐福的，而这个的权柄呢只有给丈夫跟太太而已。那这是圣经里面上帝所赐福的婚姻，所以神把那个男人带到你说，所以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说圣经加了一句，二人扯身入体并不感觉到羞耻。所以罪还没进来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很完美的 perfect、哦、的那一种呀，看见呀呀。嗯，找了一根骨啊啊，Doctor， 呀呀，哦，在创造的时候呢，那从亚当的里面拿出一根骨呀， yeah. 所以我们不是否是男人少了一根骨？好，你从圣经的了解是什么？第一个男人，上帝从第一个男人的身上，那个是亚当。上帝没有从每一个男人的肋骨里面拿出一根来找、嗯、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那之后呢他们结合之后他们生下那个后代，圣经就没有再说上帝从每一个人的男人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再来。不过你在想到这个，为什么不拿头骨，为什么不拿脚骨，为什么要拿肋骨？哪有痛，肋骨很痛的。肋骨很奇妙，是啊，从医学的角度，人家骨折的时候呢，他们是不用包石膏，慢慢之后呢，他会自己会什么，会复合的。手这段的时候你要包石膏，看见吗？肋骨是不需要，他会自己复合。所以上帝从肋骨里面拿出来说，从医学角度你去看，有他的这个意思，自己会复合。所以有的人说哇，创到这个肋骨，肋骨断了之后，医生没有跟他包扎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包石膏，不用，他自己慢慢几个月之后呢，他的肋骨就会长回来，自己会自己 OK 会好，这很奇妙。上帝为什么不用头骨，变成女人会成为说我是你的头，看见吗？啊，那为什么不用脚骨，女人被男人踩在脚下，上帝用什么？肋骨，身体的当中最中间的部分。所以男人呢要爱妻子，女人呢要顺服丈夫，两个人是 balance 平等。上帝很奇妙，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你好好去读的时候，你要、哦、
所以你讲那个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就是在婚姻之外或者是还没有步入婚姻，因为罪的缘故，所以
对
没有一个男生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很纯洁的眼光去看一个女生，
对，
是吧？就是他看的时候一定是有非分之想在里面。
通常就是说男孩子在看见你有非分之想这些东西呀，所以我们常讲说动机、哦、所以圣经神就说神不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所以那个很重要。所以相同的一个，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一个人结了婚或者是一个有男女朋友的，他要去看别的女人，所以常常只讲说家乡不比野花香、哦、但是也告诉我们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要告诉我们的是说，维持在婚姻里面的那一种的圣洁，唯有在婚姻里面上帝是赐福的，在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所以我们不可以越过这样的一个在婚姻之外的所有的这一些、所以圣经里面就是一直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那如这样的话，一个还没有步入婚姻的男生，或者是在婚姻之外的这个男生，他结婚了，然后他要怎么去面对？比如说他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一个穿得很清凉的女生，这样子。
有时候你要这样看 ，OK？ 好像你要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说哇，我们不可以说你没有看到人走路哦，头低低是这样走了，因为我不可以看。别人说哦，圣经说我们不可以除了他来做不可以看别人，没有人走路这样的，没有啊，对不对？啊， 哦，没有这样的东西。是说，当时我说动机，你在欣赏，你在看的，发现在街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走过，你一眼这样看的时候，那你的动机说你是看哇，上帝，你照的就是这样漂亮，哦，但是漂亮的女人也不一定是好，对不起啊，不要不要人家丢鞋子丢我啊，哦，因为漂亮的女孩子，哦，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不单是如此，她要更看见她的那一种的。内在的一种的美观，我们看的就是说不错，你而且看那个男的哇不错哈，哦，Tom Cruise 来，最近一直在播他的电影哦，呀电视 Tom Cruise 来哇这样啊 handsome 的一个，你而且对他们的欣赏，那你有说我看电视机我眼睛不看电视的吗？没有的，对不对？你们也都会这样欣赏，不是？但是我们提说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呀，动机是什么？呀，哦，所以耶稣说，当你一看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想你跟这女人是怎么讲，那就进一步什么，他说你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什么在里面思想当中犯了淫乱的念头，所以耶稣的标准比旧约的标准更高，看见吗？所以耶稣要带出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在看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象那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还没犯的时候呢，你已经在什么心里犯了淫乱的罪，所以耶稣要带出的就是这样。所以动机是什么很重要，你可以欣赏吗？女人可以欣赏男人，男人可以欣赏女人，哦，呀，呀，所以好像是你进这个博物馆，我不懂你没有去唐牧师的博物馆，唐牧师的博物馆有一个地方是放人体的画像的，女孩子裸体的，那你说哎呀，唐牧师这老人家还要挂这种的，哎，很羞耻的，你用什么角度来看？有人问过唐牧师这个，那唐牧师为什么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他是看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那一种的美，画家画的时候她那种眼神，你去参观的时候唐牧师就会跟你解释，那你用什么眼光，那如果你用带着眼光色情的去看的时候呢，那耶稣五章马太五章二十五节的就应验了，你还没看的时候呢，你已经犯了淫乱的罪，你看见吗？你用什么眼光，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如果你用一种艺术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在婚姻的里面呢，你看到那一种很透彻的时候呢，那种艺术的眼光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所看的是什么艺术的眼光，如果夫妻一个人已经结了婚或者还没结婚呢，而去看一个裸体的女人，或者是看一个真正裸体的，去碰触一个裸体的女人的时候，那个这个就是淫乱，那这就是圣经所要带出来的，哦，所以圣经对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看待，有关这样的一种的圣洁在男女的关系的里面。所以雅各书当你读之后，你会发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提醒，哦，给我们，就我们小时候就我们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铅笔盒是铁的，记得那些我们老一辈的人就知道了，肯定你们还年轻，都有可能还知道，我们的铅笔盒是铁的，这样的长方形，那上面是印的是谁？ King David 大卫的裸体像，啊，裸体像是那一个，对，然后下半身就盖了一个布，是那个石像的，但是他们把它拍了，我们的铅笔盒呢上面就画了这个，哎呦，女孩子，哎呦，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啊？你们男的带着这种，小学我那时候小学就已经用这种铅笔盒，铁的会生锈的啊，铁盒那个，我们想象中给那个印的就是大卫的那一个像，所以唐牧师的博物馆的进去的时候就 King David 的那一个石雕啊，就是这个，而且那个石雕是，它是甚至是裸体的那一个，呀，看那个你怎么去欣赏？诶，这样肮脏，为什么放这个东西？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哦，这样的东西，其他问题有吗？所以，如果严格你读雅各书，你看的时候呢，那这位男的对这女孩子的追崇者赞叹对她的那种美，那如果严格上你来看，这个女子真的很美吗？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你们去看会很美吗？其实第一章有形容的，哦，有吗？记得吗？他说我很黑，哦，但是我很美丽，那这个人在美，就好像今天一个华人娶一个印度女孩子一样，看见吗？哇，他讲到很黑，那这是被整天在那个旷野的时候呢，沙漠地方看过那个葡萄园的时候，这女孩子被晒到这种的黑的这种，他说我很黑哦的那一种的情况，哦，但是为什么这个所罗门王对他却是那样的一种的赞叹，那种的美， 哦，这就是讲情人眼里出西施哦的对他的那种，他看的不再是外表，而是这个女孩子。你当你从第一章你读到现在第四章，在洞房花烛夜之前呢，我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女孩子真的苏拉米呢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女孩子，她可以保持到这种的圣洁。当到什么时候呢？她就可以长 break。到什么时候的她可以长 break？ 她是可以这样的。她说不会偏偏一直踩油冲啊冲啊冲啊冲啊，没有。所以你发觉她能够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是那一种的内在的里面她有的一种的内涵。哦，就是今天对我们这些哦青年的男女的说不容易的。哦，有的人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哦，是跌入陷阱，有的人会犯众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没有思想到这方面。但是如果你好好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苏拉密女孩子有她很高贵的这一面，虽然她的皮肤黑，所以这是她很可爱的一个地方。有吗？其他的什么问题吗？还有吗？五章六章七章八章接下来就想说他们，那这对爱人也有分开的时候，妈妈有分开的时候，暂时的分离，他们就会提到分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那那种的痛苦啊等等什么哦，还有会有什么外在的什么东西，那五六七八里面都会提到这一方面哦，也很好的给我们有一些的很好的教导哦。回去的时候你们去看哦，下礼拜我们会来看第五章呀。好，我们祷告，我们做结束。感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不要得着恩惠，不要得着怜悯，而且你要成为帮助我们，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一本的圣经所启示下来的话语，以致我们从你的话里面可以领受到你给我们许多的宝贵的教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虽然从雅各的层面你来看虽然是一本写有关爱情的书，我们够看见从这本书的当中，诗歌的文体的当中，我们发现到上帝你对我们人间世人的爱是何等的透彻，就好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你爱我们到如此的地步，你也深知到我们的一切。我们会做这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常常是我们把你的恩典来忘记，但你却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我们会做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也特别我们为做当中我们未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也透过这雅各书给他们更认识到婚姻的圣洁是你所赐福的，以致他们在一生在寻求伴侣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随便，以致他们好好在你面前祷告，好好在你面前仰望，也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深知到，因为上帝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你必然会为他们预备。就在他们在等候当中的时候，主让他们常常的来仰望你，更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事情上深知到主你为他们预备，以致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要从他们来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继续赐福给他们前面的道路，也保守我们藏在你的话语的当中，以你的话语来陶造我们，以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藏在你的话里面，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以致我们建立一个好好的一个圣洁观的一个婚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赐福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保守我们脚步，也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其他的这些的课程，以致我们从你的话语字里行间里面领受到你要给我们的真理的亮光。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